来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清早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敬拜和赞美，来亲近你这个生命的源头啊，在你的面前就是灵里面可以得到饱足，因为每一天你不仅把属灵的玛瑙从天上降下来啊，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你也让那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工作，不断的涌流出来啊！你把我们的心当做一个田地来耕种，来播撒生命的种子，来浇灌生命的河水，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啊，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健壮啊，结出果子来，还来荣耀你的名。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让生命的粮，让生命的活水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力量，也变得更加的丰盛，让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读到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啊，从34章到45章啊，这一段呢是集中在以色列现实的历史。前面呢是借着耶利米，主要是借着耶利米所发表的信息，所讲出的话语啊，来记录神对以色列人的反复的提醒，对他们的警戒啊，对他们的呼唤。那34章开始呢，就比较多是回到现实的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啊，这个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有。神借着先知所发表的话，哈，但是呢，比较多增加出一些这个人物的活动、人物之间的互动，人物的描写，哈，所以这一段是很好的学习，读圣经人物的这个经文。所以从今天读34章开始，哈，那提醒大家可以比较多的关注这里面对于人物的一些的描写，他们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反映出他们的这个性格，对神、对人的态度啊。那从这些人物上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哪些的功课啊？这个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注意点哈、啊、放在人物的身上。那今天，大家读下来就会发觉哈、啊，今天这个讲的比较多的这个人物就是西底家王。我们可以看看哈、啊，这个西底家王啊，被称为这个末代皇帝的哈、啊。最后，南国最后一个君王，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受到什么样的提醒和警戒？西底家王这个王的名字的意思呢，是神的公义。那正是在他的身上，也是在他做王这个时代呢，哈，彰显了神的公义啊。他的父亲是约西亚王，他有两个兄弟也是做王的。那他的一个侄子哈，这个约雅金啊，也是做王的哈。约雅金被掳之后，哈，那他被巴比伦人确立为王，哈，那这一段里面呢，描写他巴比伦人来围城之当中，哈，他所做的事情，过后又反悔了，神又差遣这个先知，哈，对他不断的这个宣告对他的审判。那这一章在观察思想西底家王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一件事情，哈，就是西底家王。跟耶路撒冷众民立约，就是在第8节、第9节这里讲哈，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个对照21章的经文哈，这个是很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巴比伦王刚刚来哈，在他第9年做王的时候呢，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围困。当时这个国家这个城陷入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下呢，西底家王有差2个人去问先知耶利米，说从神那里有什么话没有？那一次呢，哈，21章里面就记载了哈，耶利米再次重申说，这个城一定会被攻下的哈，你们要伏在巴比伦的手下。服他的轭啊，那同时呢，给他一个提醒，尤其是针对这个君王的哈，是在21章的11节， 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啊，这里有特别提到说，你们要行公平，要拯救那些欺压的人。所以很可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因为大敌当前嘛，他又主动去问这个先知那里有什么神的话，那先知也跟他讲了哈，那可能是在这个背景下，他试着去跟这个耶路撒冷的众民来立约，要释放这些做奴隶的人啊，贫穷的人。一方面哈，他们想用这个来换取神的这个 favor，可以使他们脱离这个急难。另一方面哈，这个被围困的时候，食物短缺啊，那把这些奴隶逼你释放呢，也减轻这些主人的压力啊。那再有呢，可能也希望这些做仆人、做婢女的犹太人呢，能够更积极的参与抵挡这个敌人的战争当中总之，他有各方面的考虑。但显然呢，他不是真心要遵从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哈，在34章的时候，神也肯定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哈。第15节，34章说：“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这件事情呢本身是好的，如果他们坚持做下去的话，神真的是会。怜悯他们向他们施恩的，但很可惜，后来他们反悔了这件事情呢，集中的反映了西底家王这个人的心态。当这个困难很大的时候，当急难来临的时候，他极不蔑视的去找神，希望神能够拯救他。那为什么他们又反悔呢？很有可能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埃及王的军队上来了，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把围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军队撤走，去跟埃及人打仗去了。稍一缓解以后，这个城的围被解了之后呢，这些领袖啊、贵族啊，包括这个王呢，就开始反悔了。就开始又把那些从前释放的那些的仆人、婢女叫回来，勉强他们仍做仆婢。这是在第11节提到。就是情况一缓解，他们又回去走老路了所以这个集中反映出这个西底家王以及当时的那些的领袖他们不是真心的去要遵行神的话语，而是想利用神解决他们当时的困难。他们并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去定义要离弃偶像啊，专心来跟从主啊。他们并不是这种心态他们只是急了，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才去寻找神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不是当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急着去找神，对神的话，对神的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要立定心智去遵行，不管环境是好是坏，是怎样一种的情况之下遵行神的话是不能够有半点含糊和妥协的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就是说这个是立约那这件事情呢，为什么神很看重花了很长的篇幅记载这件事情。显然他们做了很多的错事、坏事、恶事讨上帝的愤怒。但这一章里面集中提到他们立约又反悔这件事情因为神很看重立约立约在这个神的面前是一件非常 serious 的一件事情但这个王立约却又毁约这件事情大大的得罪神你看第18节到第19节的描述是神借着先知所讲出的话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什么意思？这个立约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程序的。这个是什么程序呢？把牛犊拿来，劈成两半分开，然后立约的人呢要从两边走到这个劈开的牛犊的中间，牛犊一劈开，这个血就流出来了。 血流遍地啊，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场景下立约的时候呢，表示他们所立的约是何等的serious 啊。如果其中立约的一方有人违约的话，那就像这两边的被劈开的牛犊一样，是要死的。所以立约的时候一定要流血，让人知道说你不能反悔啊，你要反悔的话就会流血啊，就要付代价的。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提出这个立约的场景是在，应该是在创世纪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把牛啊、羊啊，好多的动物哈，都劈开两半，然后放在两边，然后呢，这个 suppose 哈，这个亚伯拉罕走在中间，神也走在中间哈，双方立约，这是当时他们这个的传统，所以这次也提到他们立约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做了，当时是信誓旦旦的哈。这样的彼此立约了，但是很快应该没有多久的时间，可能几个月以后，当这个围困的敌兵撤走之后呢，他们就觉得不对了啊，自己吃亏了，然后马上就反悔，然后马上就把这些人勉强回来哈，继续做他们的奴仆。这件事情呢，大大的得罪神，也反映出这个王对于立约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明白，根本就不知道说。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是何等的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很轻忽的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去做违背这个约定的事儿。那这个也反映出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民整个这个民族啊，对于神与他们立约这件事情哈，是很轻忽的，没有看重哈，以至于招惹上帝的愤怒。今天哈，从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我们很庆幸哈，我们很有。这个福气哈，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的立约，这个约定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哈，因为，父神和子神之间都会永远的持守这个约定。我们是借着信心进入到基督里面之后，可以享受这个新约的永远的福气哈，这是我们的恩典啊。人就是这样啊，为了一些的利益而失去自己的诺言哈，不成熟。不持守自己的诺言，人常常会这样做的。啊，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试探当中哈，为了一些现实的利益而失去与神之间哈，这个美好的关系的这个约定。啊，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愿回头，那个约一直是不会废去的，一直在那里哈。我们什么时候回头，接着悔改哈，重新再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哈，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啊，感谢主。
谢谢牧师啊，刚才把这一段讲得好清楚。其实这一段像牧师讲了一些历史，然后这个历史其实我觉得跟前面我们刚读完的3233，也很有关系，因为好像也是就是讲到3233他们背后的一个历史。因为你看32章的话，讲的话跟34章讲的话有类似的地方。32章。那边第四节，第三节就是有西底家把那个耶利米抓起来以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然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脱离加勒底人的手。”然后后面口对口啊，眼对眼啊，这个就是34章这边讲的。所以我如果把这个连起来的话，就会觉得那个耶利米啊，之前做的那个买地的那个决定啊，真的是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用我自己的话把这个历史连起来一下哈，就是刚刚牧师讲的西底家，他有一度好像想要反，就是要悔改，然后就立约，然后把那些奴隶就释放掉了。可是后来看到，埃及人好像上来，然后他们的那个巴比伦军队好像退了，退了以后，他就觉得好像灾难过去，他就把这个耶利米就抓起来了，就说你为什么当初你要这么讲啊？因为他觉得好像灾难过去了，他就把耶利米抓起来，然后抓起来以后，然后就有了他买地的那件事情。所以抓起来以后，其实当时，西底家王还有百姓可能觉得他们的灾难就过了啊，可能觉得巴比伦王就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耶利米的亲戚啊就开始要卖地啊什么啊， 可是这个时候最知道说他们一定会被掳的就是耶利米，所以其他人可能觉得他们还有希望，还能够 survive， 但是只有耶利米心里面他知道他们一定会被掳，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愿意买那个地，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去看的话就会觉得耶利米那个时候做那个决定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好像会被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有了一线希望出来，但只有耶利米他是最肯定他买这个地是没用的，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牧师刚刚提到的，讲到我们人很容易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跟神祷告祈求，这个我过去也犯过，很常常有这样的错误，我觉得在我周遭我也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跟神祷告祈求，困难一过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个真的是因为我祷告的关系吗？真的是因为神的关系吗？还是巧合？然后马上就把跟神所立的约也好啊，曾经讲过的话就忘了，马上又离弃神了。我觉得这个我们人很容易犯，所以从西底家的身上，我觉得也就是看到我们自己啊，常常危难一过以后就开始怀疑，这个是跟我祷告有关系吗？可能只是跟我祷告没有关系吧。这个我过去常常犯的错误，这一章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认定是神，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凡事就认定是他。
好，谢谢黄明的分享，所以西底家王这个特点开始慢慢显露出来，越往下读呢，这个他这个特点就越突出，他好像心里面有一点的想要去悔改，想要去跟随神，常常还去问先知说有什么话，但是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又行不出来，然后呢，他又很怕他周围的这些的领袖，他做事呢，心里的真实的想法，他又不敢去真正的去执行，所以反反复复的，这个人，所以是很可悲的，这个箴言里有一句话，就是当人惧怕人的时候，当人惧怕其他的人而不敬畏神的时候，就会陷入网罗。所以西底家王就像一个在这个网罗里面，这个网越收越紧，越收越紧，最后没办法。
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两个字，我一直在想这两个字，就是16节，他说你们却又反悔，这个我们了解，下面说亵渎我的名。为什么西底家王好像为了某种原因愿意跟众民立约，要释放奴仆让他们自由，后来反悔，有可能像牧师讲，就是埃及人来帮助以色列人要对抗这个巴比伦王，那巴比伦王就矛头就对着埃及人，就暂时不攻耶路撒冷，这可能性很大。另外一方面，我想有可能是为了他的经济利益着想，对吧？但是为什么反悔会亵渎神的名呢？我一直在想，因为刚刚牧师提到立约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事情，在我们读创世纪15章讲到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把这个牛啊切半，那个鸟没有切半，只是撇在那边，但是他让亚伯拉罕沉睡了，亚伯拉罕并没有从这个切的牛中经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约是神跟亚伯拉罕单方面立的约，因为亚伯拉罕根本履行不了。那现在在这个时候呢，圣经也用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立约是非常慎重的，可能还要经过在神面前起誓用的，要设下的约，所以非常慎重。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为什么呢？因为在第14节说了，在禧年的时候，你要让卖给你的那些奴隶自由。最后一句话说，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他们的先祖根本嘛忽略这个事情了。但是 西底家王那个时候愿意这样做的话，神很喜欢了、啊。神说你回转，你 you repent， 修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让神觉得 please， 当然觉得高兴了、啊。你们向个人宣告自由，所以你现在反悔的话，出尔反尔的话，你不但是没有履行你的约，你甚至 profane my name， 哇，这个很严重啊！你亵渎神的名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当我们愿意恩待别人的时候，神会恩待我们；当西底家王愿意释放为奴的百姓为自由的话，神会释放他自由，但是他因着某种原因他反悔，这个让神觉得很难过。他说你亵渎我的名，哇，这个很严重啊。所以到21节22节就说了，那个暂时离 你们而去巴比伦王的手再回来，又攻打这城，将城攻击，用火焚烧。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在做人做事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饶恕人，对人好，这是一个恩典。我们怎么恩待人，神会恩待我们。那个我记得马太福音说，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所以我们刚刚牧师讲啊，神跟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的约是新约，我们只要接受，我们只要用信心接受，我们就得到这个约的好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对人对事一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一个仁慈的心，怜悯的心。你能够饶恕人，能够释放人家走，就这么做，因为神会记得。当年的西底家王，当然他不是一个好王了、啊，但是他有那个念头，神很喜欢。但他一改变念头的时候，神就很生气，说你不但反悔，你亵渎我的名，哇，这好严重。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宽容、一个怜悯的心。尽量恩待别人，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因为神都看见，神会主持公义的。
这个时候大家把这个时间放进去哈，这个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已经到了西底家王快要被掳走的时候，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做一件好的事情，上帝是真的是蛮有怜悯蛮有公义的哈，也是公平的神，他只要做对一件事情，上帝还是会纪念的。但很可惜他没有坚持下去，他的被掳的结局是没办法改变，因为他一做王，还记得这个耶利米就把那个绳索轭带来给大家演示，说你们要伏在巴比伦的轭下，所以他一做王11年前他那个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11年当中他做的事情呢，上帝还是在看，他只要做得好，上帝还会恩待他。即使是在被掳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 不同的王，这个结局和那个待遇也是不同的。读到最后，这个耶利米书52章的时候，特别提到约雅金王，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啊。但是后来呢，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个巴比伦人就把他施恩给他。但是西底家王他在被掳过程当中的那个经历是很悲惨的。
牧师、长老和华媒都把这一章的重点讲完了。只是讲一下我读了这一章以后最大的感受，也是第16节，就是这一章和亵渎神的名有什么关系。我是觉得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从他们一开始立国，从摩西要回到埃及，领他们出埃及之前，神都一再让他们知道神的名是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应该很清楚神的名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用他自己的名来显明他自己的这个属性。常常有些话他们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属于神的名的，他们知道敬畏神应该是，但是呢，他们却在现在亵渎了神的名，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不尊重神，轻视神，把神当作平常，和一般的事情一样， 他们就可以随便啊，一会儿这样做，一会儿那样做，说明了这个民族现在对神完全不认识。所以落到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哈，突然在这个都要亡国的时候了，提到一个关于释放奴隶和有反悔的这一件事情，可见这件事情在神眼里是看得非常的重，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小事。其实的话，以色列人常年来没有遵守神的这个约，叫他们在第七年的时候要让这些奴隶回去，五十年的时候要一次大的改变，完全释放，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给别人自由，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他们常年没有这样做，但是西底家能够在他最后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他们的罪，他和这些首领立约要大家释放，这说明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他常年来不愿意做，在为难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这样做一做来贿赂神，就是让神讨神的喜悦。但是呢，当环境一改变，他们马上都反悔，这真是把与神的关系当作儿戏。我反复在思想第十六节，你们却反悔亵渎我的名，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当今现在的基督徒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神面前曾经谈过，神啊，我要按照你的旨意这样做，不要轻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说的话，出尔反尔，神最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说出来的话都要慎重，都要去遵循。我现在真的感觉到，我们有些时候就像华梅说的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也曾经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当神真正听了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又会说，哎，真的吗？ 是凑巧吗？还是神听了我的话呢？我觉得人可恶就在此，这一句话十六节，这却不是小事，真正要我们注意，我们是神的孩子，绝对不能够轻忽神的名，绝对不能够不尊重神，特别是我们在对人处事的事情中间。我们学雅各书也说了，如果你怜悯别人，神在审判日的那日也会怜悯你。我觉得我们都要记住这句话，虽然现在局势很不好，但是呢，基督徒还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不要忘了这一点。谢谢。
嗯，